大家好，今天我访谈的嘉宾呢，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很多的名人呢都有这种神奇的能力，比如说政治家中的拿破仑、丘吉尔，还有林肯，文学家中的海明威、普希金、拜伦、顾城、三毛，还有艺术家中的梵高、贝多芬、毕加索，科学家中的像牛顿啊、尼采，尼采是哲学家，都有这个神奇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就是狂躁期的时候，他的灵感就爆发，精力旺盛，几天呢可以不睡觉，仍然可以精神焕发。但是在消沉的时候呢，情绪都非常的低落，看到一幅画呀，或者听到一首歌，就会感动的落泪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种能力呢，有一种名字叫做双向情感障碍。我访谈之后呢，我就去搜索了一下这个病的来源，有一篇论文是这样说的，这是一种基因上的病，是比较难治疗的，并不是说像感冒一样后期得的，而是基因上就有这种病。还说呢，这种病是与叫尼安德特人有关系。尼安德特人就是已经消失的一种人类了，其实也可以说没有消失。好，接下来我说为什么没有消失。就有一种说法是智人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嘛，当然有一部分是没有走出非洲，走出非洲的那一部分人呢，在路上可能就遇到了尼安德特人，因为当时那时候可能还是没有，就是说叫什么，叫生殖隔离，还没有做好生殖隔离，还没有生殖隔离，因此在走出非洲之后啊，一路上可能碰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尼安德特人，比如说咱们的祖先呢，也应该跟他们进行了一些不少深入的交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就觉得尼安德特人你可以说他没有消失，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咱们的祖先嘛，经过这些深入交流之后，尼安德特人的 DNA 啊就进入了智人之中，据说有10%的这个我们人类啊，有10%是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或者其他的直立人的基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走出非洲嘛，这样比较一下发现，哎，这个确实有10%，我忘记10%了，看了一下。带入这些基因之后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情感就变得更丰富了，因为这个基因就可能掌控情感这个样子。然后坏的方面呢，就是说容易让人得这个双向情感障碍。但还有几种病啊，就是说对这个能量的需求更高了，就是对糖分啊这些吸收的更高了。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说引入了这些基因之后啊，相比于那些没有引入，就非洲没有走出来的那些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据说是这样，是不是真的我不清楚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查的时候他们说这个 HIV 也是人类在跟黑猩猩深入交流的时候获得的，后来呢去了美国，然后呢就在人群之中传开了。这样想想的话，人类其实也确实比较厉害哈。但我们并不是美化这个病啊，因为我确实是不太了解这个病。这个病呢看起来就是创造力与这个痛苦是并存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那些人非常伟大哈，我前面举的那些例子，但也有很多人并不是那么伟大哈。但是我认为是这样，伟大的肯定从来不是这个疾病，而是这些人与疾病抗争的勇气。包括今天我访谈的这位朋友哈，他也是一直在与这个病做斗争。好了，接下来呢就听我的访谈。
一伟你好。
哎，你好，
你好。
哎，很清晰了，很清晰了，对，
听
得清楚。对对，
可以，
反正我应该首先感谢你送我那个衣服，非常感谢。
因为我也知道你是个看足球的嘛，然后我先的时候我不是做这个行业的，然后后面这两年我才是做那个印花行业，做足球印花行业。我想到栋哥要送栋哥两件球衣，对，
非常感谢。对，我以前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切尔西嘛，但是足球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不知道现在踢足球的人还多不多啊，因为现在我是没办法踢了。就是所有的运动啊，足球中可能是所有运动中最没有歧视这一类的，就是你踢得不好你去当后卫嘛，实在不行当守门员，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你打其他的球都不行，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人家那个水平差距太大你知道吗，他就不想给你打。但足球的话会比较好，就是你差一些你就打后卫嘛，那么再差一些你就当守门员。因为我基本上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就在前面踢， 慢慢的就越来越像后，后来打后卫，跟人家踢也挺好。后来不行，又打打守门员也行，但一直打到守门员，就是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家就不想跟你踢了嘛。我去大学里也好，人家觉得，哎，算了，我们还是跟那种年轻的踢，我怕撞伤我或者类似于这样。反正我觉得是有这个心态。现在我改打羽毛球了嘛，不过我还是很喜看球的话，我还是看像看切尔西啊、曼联啊、英超的这一些，我还是看。只是。
我说可能我做这个行业，然后的话也接触到挺很多那些国外的，因为我那里是主要做外贸的嘛，一些批发商那里会来我那里进货，进那些印花，然后的话。他们也十分热爱足球，我感觉外国人的话是，大部分都是喜欢足球的这类运动，他们
对，
一，对。
他们能形成一个那个什么，主要是我是觉得是这样，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没有去过欧洲哈，就是我也是看那个他们套票非常昂贵，就是比如说他是阿森纳的这个球票吧。就是他要买一个季度的嘛，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赛季这个季票就非常非常贵，就是曼联呀这些都非常贵，但是我也相信可能跟他们那个收入比，我觉得也有点贵了，跟他们收入比，因为像那种欧冠决赛，我看经常他们说能炒出，就是一万欧这个样子，就是位置比较好的那种，我相信你外国人的话1万欧也应该比较贵了哦。
对，肯定很贵，一万五是挺贵的。
对呀，对呀，那个我相信，即使他们很富的话，他也是比很大的钱了，是吧？
对，像我们帮他们有些很多国外来我们这里广州旅游嘛，然后的话他们就知道我那个地方是有印号码的，然后就会来印上个一两件，大概我们收费的话也就20块，折合他们的汇率的话，那也就。很便宜，挺便宜，不过挺多非洲那边的，非洲还有中东那边的，来我们这里做生意嘛，做这些印花生意。他们的话，非洲那边也是足球，对他们来说也是个很热门的项目来的，就
第一
是，
大运动嘛，反正
对，
到处
足
都
的，
是，对。
对。好，我们开始，
可以，就聊聊天吧，反正
聊聊天。
我也是以前的时候，我像这种足球印花，就是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大学的时候，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就会就选号码嘛，那时候反正比较好的号码嘛，很难选。他也是看你的人气啊，什么，比如说踢得好的是10号呀、7号
一
呀，这种
样，
对，
对。
7号就是比较好一点。像踢得不太好的话，哎，但是你跟那些人争一下还是可以的，因为大家都比较小。我那时候，我现在也是7号，因为那时候有贝克汉姆啊。10号当然了，每个球队的核心都是比较什么嘛。
对，
因为
十号和七号。
我那时候是比较喜欢切尔西的那个德罗巴嘛，他11号，哎，每次我都抢11号，但是有时候能抢到，有时候抢不到嘛，抢不到我就选26号，因为26号是特里嘛，他也是切尔西的一个球员，我觉得哎那个也不错，要么抢11号，要么抢不到11号就抢26号，反正这两个总归26号没有多少人喜欢用的，那就抢到那个了，对。对，现在的话就是你是才从事这一行是吧？
我是2年了，从事两
哦，
年。我今年是我是00后嘛，然后的话毕业了，我大专毕业，然后21年毕业的，然后当了几年的理，去了学了几年的学徒，理发师学徒，然后的话没干，然后就去做这个熟人介绍过来的这个足球印花的这个行业。
也可以啊，这个我相信需求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呀，有些国外的客户下那个印花单，当那些印花还有臂章那些，一单的话大概就有下个1、2万，加
哦，
那些
那，
材料，
哦，就是1、2万件是吗？
1、2万人民币，
哦，1、2万人民币，
人民
哎，
币，
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每次都是一次只能印一件是吧？它没有办法
对
就
的。
是，对呀，我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见过人家去印花嘛，就烫上去是吧？
对，就烫上去，这热熔胶那
热
里，
熔，对，
对，
然后
热熔
烫
上
上去，
去。
哦，这样也挺什么的。哦，你这也就相当于是做外贸了，对吧？
我们公司一个部门，对外贸部门吧，属于是。
哦，
然
哎，
后的
那你们这
话，
种单子是怎么搞的呀？这种就
单
是
子的话，我们
网
外贸
上
部的话不是网上，是我们那里有个叫做美博运动城，然后的话开了。 开了有十几年，然后很多国外的人都知道那里有卖球衣的，肯定那里球衣附近就有印花店嘛。然后我在就在老板就在那里开了一间印花店，那的话所有积累下来就有一些熟客了嘛，就积累了10年这样子。
这个好，这个好，可以，这种反正这个行业也不会消失，一直可以干下去，或只要
是，
是有稳定的客源，这个行业就可以。
对的对的。比如下年也看有旺季和淡季嘛，比如下一年世界杯的话，那就
哎，对。
一整年都是旺季了，差不多。
对对对，对，世界杯是最强嘛，但是它也是隔那个欧洲杯啊什么的都
对，四
更多
年
嘛，
一
欧
届，
冠哈，欧
对，
冠什么的，世
对，
界杯应该是最强的，就是啊，
对对对，世界杯是最强的，还有
对，
其次就是欧洲杯这种也是算热门，还有每年的欧冠啊这样子。
对对，这次是在那个哪来，墨西哥哈，
对，美加墨是
啊
美
对
加
对，
墨两三个国
哎呀。
家一起联合的。
哎呀，反正不错，可以啊，可以啊，反正你可以介绍一下，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就是说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嘛，就你可以讲点，你觉得好玩的事情都没关系，反正，
我想说一下，我是一名，也是算是一名有精神病患者吧，是，不知道你听过没，是双向情感障碍。
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听
对，
说过，不是
对，
很多都说自己有双向情感障碍。那个菲利
对
普
对
斯，那个飞鱼不也是说他有双向情感障碍？他那个骑自行车的那个很出名的，他说他也有点双向情感障碍。所以我只是这样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呀，
还
是
有
吧？
啊，对呀，还有乔布斯好
对
像
对
也
呀，
是
对呀。
也有双向情感障碍。
对呀，你这个就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者每个人都有一些，但是，比如说
对，
我，
就是没去确诊嘛，就是没去确诊那种，对呀、
对呀，是不是？我不清楚啊，我没有去测过说，哎呀，我有没有这方面？反正我知道双向情感障碍这个是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我很喜欢的，我说实在这样，就不是你00后可能不知道了，你知道那个就是在。中国就在我上高中时候，你知道吧？那时候中国还有一点喜欢诗歌，顾城啊，你可能不知道，反正就是，
听过，
哦，对对，就顾城这一种。顾城人家说他也是有双向情感障碍，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像海明威啊，还有那个拜伦呐、普希金呐、他们都说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包括牛顿这个有没有确诊不知道，但是他确实有点奇怪。但是你可以讲讲这个，反正我知道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就是说，我感觉就是那时候我看顾城的时候，我才了解到，就是说，是不是不大能控制情绪啊？就是说
也不
啊，他，
是的，是的，不
就是
上。
说啊，他就是不大能控制情绪嘛。
就我从小到大的话，属于那种很能控制情绪，就是太能控制情绪的那种，属于太能控制情绪了。我是别人来惹我的话，我会忍着，然后的话也不和他，我会和他讲道理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很温顺，然后的话就是老好实人，十分的老
老
好
好
实人
人
那种。对，然后的话具体是怎么，我想。我可以和你聊一下具体是怎么确
可以
诊
可以，
啊发生的
可以
这种，
可以。
大概就是我21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学刚哎大专吧，应该说是大专刚
啊，
毕
一
业，
样的，一样的。
对，是一毕业就是那1月1号嘛，然后我就突然之间2天睡一次觉嘛，就2天，
啊，
整整
2天一睡觉，就是
对，然后
四十八小时，
持续了半个月，就是。48小时睡一次嘛，然后的话持续了半个月，然后突然之间人就像变了一样，然后就是忽然之间你滔滔不绝说话滔滔不绝嘛，然后的话说话的东西也就，别人听你听起来很浮夸，你说话说得很浮夸嘛，
就跟那个，这用了些兴奋剂一样，是
对对，兴奋剂一样，满嘴跑火车，明明。
吧？
明明我不是那样子的人，我就是认识的人都知道我不是那样子的人，我不怎么爱说话的。突然之间你就变得很爱说话那种，太过于爱说话了，就别人不想和你聊了，你还一直和他说话，就是好像控制住，被别人控制住一样。有些老一辈嘛，老一辈的不懂的还以为你被什么洛神呢，知道什么是洛神吗？ 峰哥，
我不知道这个。
洛神就是好像被鬼附身，被神鬼附身了。对，被神鬼附身，洛神。
你洛神，我们叫中邪，
中邪，对，也叫中邪。我们这里叫洛神。对，然后的话，然后突然之间，你上一秒还在滔滔不绝，下一秒就在那里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在那里哭。就是上一秒很亢奋，下一秒你就一直在那里哭哭哭，哭完之后呢，可能又很兴奋了。
这就这，哎呀，我也不清楚，不是有的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确诊。就以前我有朋友是，真的是朋友，他看电视啊，看那种，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在宿舍里也有电脑嘛，就是看那种片，他会特别的带入。我记得这清清楚楚的，就是看那个叫，哎，我一下子在嘴边想不起来了，就是那个齐秦，他那个齐秦他有个女朋友叫什么来，挺漂亮的。啊，齐秦，我忘了，就那个演的一个有张学友有那个谁一起演的一个鬼片嘛，叫小倩，叫《倩女幽
小倩，
魂
倩
》，
女幽魂，
倩女幽魂，
看过，
对，
张国荣，
哦，对对对，
张国荣，
哦，
对。
他在那里就是真的马上就哭了，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哥们儿就是觉得我操，你怎么每次看电影看这种东西还会哭，然后他就会跟他争吵嘛，当时对我来说还有点震撼了，我就觉得。我看电影是肯定不会哭的，我真的从来不哭。后来我发现，有些女生会确实会哭，就看着那种比较悲伤一点的，或者是看到很，比如说爱国
共
电
情
影
能
啊，
力吧，共情能力比较强，共
对，
情能
非
力。
常强。包括看《战狼》啊，有些人不看了《战狼》就特别亢奋，但是
对对对。
我就不行，我看到这种很什么的话，我就会我不知道，但是我产生不了共情就是了。对，
现
是不
在
是
的
你
话，
说的
对，
有点这
对，
种感
我就
觉？
是我的话，共情能力也是没法，就是以前的话也是很强的，现在吃药之后，感觉没什么共情能力。以前的话，我是听一首歌都能。纯音乐吧，还是有一些唱歌的也是，然后就能哭，听一首歌我就会哭，听一首歌就会哭，就是对听歌，
这
共
种，
情能力真的是太强了那种。看个电影的话，有些感动的话也是会默默流泪嘛。当然
对。
哭的话，我都是偷偷的哭嘛，大家都以为我不哭的。
对，你这样会就是心思比较敏感嘛，但我觉得这
是。
种应该就是心地比较善良，因为这种如果你觉得说这种叫情感障碍的话，我觉得有很多人都是这个样，是吧？就
我这个
我觉得
是，
看电
对，
影
那
哭
种
啊，或者
是，
听歌哭，好多人都这样子。
那个是共情能力比较强。我这种严重的话，对，我这种是，他是可以持续几天不睡觉的，就这种，
这个就
几天
那比较厉害
不
了。
睡觉，对对对，
你不困吗？
就是那几天不困，很亢奋，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种。虽然
是
没
这
吃过
种，
兴奋剂，就是很精神，很精神，一点都不困，
反
也
正
不知道。
我打游戏，我可以24小时不睡觉，很亢奋。然后一抬头发现，妈，天亮了。尤其是打那种，就
文
是
明，文
文
明，
明类似文明呀，还有就是两个人对打的，或者
对
几
的，
个人对打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玩那个三角洲啊，可能在我现在说的游戏，很多人不知道，就几打几的，包括就是反恐精英那种也算，三角洲这种也算，就是真的是完全投入进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种应该不是精神病，就是纯粹沉迷嘛，
对，
沉
沉
迷
迷。
进去，真的是沉迷进去，就是有一次就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流鼻血了嘛，我记得特别清楚，流鼻血了。然后就是完全就是沉迷进去了嘛，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一直打一直打，可能打到了，就很晚了，一看天已经很那个，很有点亮了嘛，然后开始张嘴嘛，然后发现妈嘴怎么粘住了，因为那个血就把嘴粘住了，你知道吗？
很厉
竟然
害，
对那样也没有说是感觉到流鼻血流出来，那时候想想我靠。怪不得这个人，有的人就是长时间打会猝死，是吧？那时候真的就是流鼻血，完全没感觉。然后我这样一看，我靠，原来流鼻血了。但是那时候就是沉迷在那个打游戏的那个状态嘛，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感觉。
感
那时
觉，
候我记忆很深刻。
我感觉每个成功的游戏都会有一套很成熟的一个奖赏机制，让你沉迷下去。
对对，是像大波路啊什么的，反正现在我是不沉迷了，也是过了这个年龄。说实在，我以前很喜欢打游戏，现在你让我打，哎呀，我就想算了，不开机，我不打，就这种了，真的是这样。可能就是你年龄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你特别喜欢的东西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可能就是说你这个大脑中分泌的东西不一样了。就是
对
哎，
对对。
就真的是没有那么喜欢了，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如果现在比如说你是欧冠啊，世界杯啊哈，我可能就不是特别重要的，我就不看了。以前的话肯定是看了，我天天熬夜我也看。那时候我们还去租个房子，然后一群人在里面看这个欧冠啊什么的。但是现在肯定是不整了，就是也是这样。但你可以说说你就是我就是觉得。你可能就确诊了是吧？你是找这个
对，
医院去确诊了对吧？
对，已经确诊了。那时候的话是还是我自己去约了医生，自己去看。他们家人里面都把我约错科室了，还是我自己约正确的科室，然后去看看了才确诊。
他是怎么弄？做题吗？还是？
做题，然后看你的表现，然后我当时表现就很明显了，然后说话就滔滔不绝，又不睡觉。医生一看，专业的医生一看就知道你大概是得了这个病，然后就做了那些题，做完的时候就是确诊双向情感障碍。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双向情感障碍是什么，
哦，是这样
就忽然就直接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就后面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吧，属于是。
你是治疗是吗？要治疗。
对对，吃药的话是每天都要吃药。
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是这个样嘛哈。我也讲一下我自己对这种精神的这种疑惑嘛，因为我发现，因为我有一段时间也比较抑郁嘛啊，我去找医生看过。后来我也觉得那些做题是不太准的啊，你不觉得做题不太准吗？你随便做做
对
题，
呀，
他就说你已经抑郁了。我说我好像也没那么抑郁吧，他说你这个是重度抑郁。我说
录
我也没
音。
感觉，对，为什么我做了那么些题，你说我是个重度抑郁？我，但是他既然说就是我说是有点痛苦嘛，然后他说你这个是重度抑郁，我又觉得哎呀好像也不是那么重度抑郁啊。但是你也不好争辩什么，我就觉得，哎，也就那个样子，好像也不是很准。所以后面的话，如果有哦，要不我问你做题嘛？后面的话，我因为在网上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也好，
对，都
他
有
就
的那
说
个
啊，
量表，
得了对
量表。
抑郁症，我就觉得准不准？你除非有一个更科学的东西说出来是吧？我才相信。比如说你给像我们做这个血液测试，说你这个白细胞过多，哎，是感冒了，身体有炎症，我觉得这是可行的。但是你给我做个题，然后说我得了个什么病，我还觉得这玩意，万一他那一刻跟下一刻他想法不同，那是不是？不
对
知道。
对，更专业的话是会有那个检测你大脑分泌那个什么
哦，对，这个我相信啊，
激
这
素的
个
那个
靠
状
谱。
况，还有加上医生的那个一定要专业哦。有些医生可能觉得你没病嘛，他硬说你有病，你也没办法那种医生，
对对对，是，
就
你
专业的
是啊，你是怎么治疗呢？应该就每天吃药就可以吗？还是？
当时确诊的话是吃了3种药，一种是那个阿利泰唑，一种，还有一种是那个，丙戊酸钠，还有一个是奥氮平。说实话，吃药那段时间是很痛苦的，吃了之后脑袋很懵懵的，像行尸走肉一样，每天也睡不着，头也很痛。然后的话，看别人目光都是很呆滞的。
我主要是我不懂这个，但是它是不是相当于是那个什么呀？
抑制了你，强制抑，
抑郁症的那种稳定剂是吧？
对对，稳定剂嘛，就不能让你情绪太高涨，要让你压，把你情绪压下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社会的一种，对社会对国家，你吃了这个药，强制把你压下来嘛。比如像上世纪有那个什么前额叶切除，
我知道那个《飞越疯人院》的那个电影，
对
你
对
看
对
过吧？
对，
应
我
该看过是吧？对，
看过。
那太扯了吧！人大脑他妈切了是吧？
大脑的一个垂体给它切了 嘛，
对
前额
对
叶。
对，
上个世纪是有这个实验，也不是实验吧，属于这种 都是这种手术吧，是属于这种手术。
是是，就切了嘛，就切，还有好几种手术都是人突然，就是人类我是觉得，包括现在也是这样，人其实没有办法研究好人，我一直是这种观点。为什么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研究下一点比我们低级的动物，但是人研究自己实际上就更多的是猜嘛，就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可以研究自己，可能会研究稍微的研究一些自己，包括人为什么会有意识，包括你说这个我也知道，不是左右半脑中间还给他一刀切下来，那个人就没有记忆力了嘛，就是哎，你看起来他一下子也变好了，但是实际上就变成个废人了嘛，相当于。
对对对对，
对吧？他给他切断了，倒是确实也不发疯了，但是就是只吃喝拉撒了嘛，也记不住东西，反正我也觉得，大脑这个东西还是不要瞎搞。
是更利于国家的管控，只能说这种手术，
对对对，一个政治手段，
不危害社会，对政治手段不危害社会的政治手段。
嗯嗯，对，就把人变得确实是失去了攻击力哦。
对，失去了攻击力。
嗯，对。哦，你的也类似，因为抗抑郁药，我相信，因为那时候我拿了一点那个抗抑郁药嘛，我忘了叫什么了，好像叫奥氮平还是叫什么？
然后那时吃的药，奥氮平应该也是，
哦，
是抗抑郁，就是吃了之后会很想睡觉，会很嗜睡，
对对，天天睡觉嘛，就是，我吃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副作用，但是我稍微吃了一段，我又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他妈不是那么严重的抑郁，我就没再吃。吃了有个副作用是什么？就是你不吃睡不着，你不停了药之后睡不着。实际上，哎呀，后来我想想，哎，你妈睡不着我也不吃。然后我大概吃了，也吃了一段时间，我不清楚的，反正那瓶没有吃完嘛，就是那几盒吧，没有吃完。现在还我扔在冰箱里了，我打开我还看到它，叫好像叫二氮平，我不知道。
这种是药三分毒，吃了吃多药也不行，我这里不吃药也不行，我这种病是，抑郁症的话，严格来说是不属于那种很严重的精神病啊。我这种是却属于那种中国六大重金吧，严重的精神病，六大严重精神病之一，这种双向情感障碍。
哦，这种啊，我主要是我不太理解这个。哦，但是是，但你这一种的话，是不是就是容易出天才这里？不是梵高不是号称也是这样是吧？是不是？
这种的话，我觉得是因人而异吧。反正我的话是很平平淡淡的那种。
因为大部分人我们都平平淡淡吧，对不 对,
对？
但是
可能他是天才，是属于那种你又智商又很高，加上这种病的加持，你能在躁期，就是狂躁期吧，狂躁期能发挥出很多很多灵感。
嗯、对对，有可能，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明威啊什么的，不都是这么多名人都是这样哦？
好像挺多那些创作者都是创作家，都是有这种病的，这类疾病吧。
哦，对对，就是可能就是到了一定程度，这个想象力就丰富了，就好像是不是说在脑子中就会有奇思妙想出来，就跟吃了蘑菇一样，吃了毒蘑菇，不是有些人。不是那个，我看那个乔布斯传，对，
有些
乔布斯，对，要找灵感，不就去整那些东西嘛，是吧？
对对。像我的话，从小到大，可能别人看起来我在很安静，在那里看书啊，听课。不过的话，我就是脑子中在浮想联翩，想这想那。
哦，不过说实在的，我认为我是正常的，我也会这样。我想每个人都会这样，比如说你在干一件事情，比如包括就是我们上班了，我也会想其他的，有时候骑自行车你肯定也会想其他的，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只是可能症状的轻重不同是吧？
对对对，症状是轻重不同，想象力这种想象力的话，我只能说得了这病之后，脑袋加上吃药之后，那种没有想象力了，没有以前那种脑子很活跃，就是所有的话也是挺卡顿的吧，脑像卡机了一样，有时候。
就你这个药是你现在还在吃是吧？
对对，是有中间有断过，断了就发病了，我就现在就一直吃几年，医生说要吃五年。
五年哦，那
对，第一次的话是3年，第二次5年，如果第三次还发病的话，就终身要吃药。
主要是我不理解这个，就是你发病的状态，像你以前的时候，你发病的状态就是对你自己是一种压抑吗？还是说就是喜欢说话？就是你说的这个。
就是像性格这样变了，一个从一个很内向的人变成一个很外向的人，也有好处
啊，
吧。虽
对
然说
呀，
那
哎，
时
我
候
觉得也有好处啊，是不是？
你对，如果你能控制在某个临界点的话，那你比如我就很能和很多人交朋友嘛。当时候发病的时候，我在做个销售，那时候我也在手机店上过班，然后那时候也挺多人来，业绩也挺好的那时候。
对呀，有时候你就说，也那是也不能，你就不把它当成病。那样我觉得，你如果性格很外向，又喜欢交朋友的话，实际上对人发展会好一些。我说从金钱，无论从金钱或者什么，你打电话推销也好，因为你很亢奋嘛。你看他们那个卖那种垃圾债券的，不都是这样？像华尔街之狼那些人，不都是要把自己搞得疯疯癫癫的，才能卖得出去吗？但是你是不想那种状态吗？还是什么？
当你在那种状态的时候，你不会不想那种状态，都是沉浸在那种状态了。
如果你又，我是觉得哈，如果你又没有
嗯，
攻击性，你就那个状态呗，也挺好的，又不会打人，又不会什么的，你自己也不会有。
对，有些双向情感障碍的话是会有攻击性的，
啊，但你
就
的
是，
没有嘛，对吧？你的没有，
我
你
的
每
是没
天
有，我的是
对
没
呀，
有。
乐呵呵的，还不如你不那样，不也挺好的嘛，对不对？
嗯，
我是觉得。
不过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冲动行为啊，只能说，像我那时候半夜还在那里看书，然后的话，我家里人来看我，为什么你那么半夜还在看书？因为我那时已经发病了嘛，他担心我在干什么，然后就当时我脾气很暴躁，我就捶墙，把我的手掌的那个骨给。锤
断
断
了是
了，
吧？
锤断，断了，对，锤墙锤断了。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吧，对。然后的话是一个星期之后我去拍片，我才知道我的手掌有一个骨头是断的。
但
嗯，
也应该是裂吧，骨裂吧，断
裂，
的话
对，
肯定是，
是裂，
裂开
对，
了，
裂开
裂的
了，裂开了，
骨
裂
裂，
开两节，不是裂，
骨
是
裂的
断
话，
开两节。
那比较厉害，那你是不是
对。
一直感觉很疼才对？
嗯，那时候我是一抬起手，然后的话，手指弯曲一下，有一点点痛，不过我感觉还是没什么问题。
其实他给你治疗的话，就算你当时去治疗，这个地方也没有好办法，也只是稍微给你固定一下，
对的，对的。
也没什么好办法。
像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发病的时候，我家里人也不懂啊，然后就给我。带我去看神婆，
对，
看神婆，
这个怎么说呀？
嗯，
家
老
里
一
人
辈
不
的，
都这个？对，因为他确实没有办法。我觉得现在我以前对这种神婆神汉呢是持非常否定的态度，现在我不是了，我把他当成是老百姓的心理医生，其实他们都会讲一些那种，因为确实也治不了，因为比如说一个人，哎呀，我又忘了，我哪本书里看的了？我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我看的是小说，但是跟我们家里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女的嘛，一个女的就是她的老公去世了嘛。老公去世，然后她改嫁了。改嫁之后，她老公又去世了。按常理说，你这个概率肯定是有的。我们算数学概率的话，肯定是有。你家两个老公肯定是都有可能他先死嘛，对不对？但是呢，对这个来说，那肯定就是说你是克夫嘛，对吧？在我们这里真的发生了这个东西，这个女的就人家都不敢娶嘛，人家都不敢，真的是都不敢娶。然后呢，就找个神婆去搞怎么着？这个神婆说要杀一个羊。然后祭拜这个样子啊，具体怎么弄我不知道，但他这样弄了之后，就有人敢娶她了嘛。然后人家再娶了之后，第三个老公真的就没有任何问题。其实我觉得你用数学概率的话，你不可能这么倒霉是吧？我觉得是吧？按道理
对，
说他不可能这么倒霉，但是他这样做了一下，周围的人都肯接受他嘛，对不对？都是肯
对
接受
对对，
他的，然后就觉得你神婆已经就是破了一个魔咒一样。我觉得，即使他没有破魔咒，我仍然是他破了相信这个传说的这个人的魔咒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可以嫁出去了，是吧？虽然我不是说，哎呦，你嫁出去多好，既然他也想嫁，是吧？那为什么又不那个什么？在我们这里真的发生了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就他现在已经比较老了嘛，就说出来了，他很多那个就是你说这个神话故事了哈，就是说他是狐狸精嘛，人家
狐
就
狸
说他
精，
是对狐狸精，
狐狸精。
为什么？因为他第二个老公啊。她第二个老公就是经常出来说，她梦见了，就是家里进了狐狸或者是什么，然后进了狐狸，她怎么做呢？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呢？她就半夜的时候，她就放鞭炮，你知道吗？妈的，我们在村子里，你放鞭炮，不周围几十家都能听得见，或者几百家都能听得见，对不对？因为你半夜里你就吵起来，然后呢，人家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放鞭炮嘛？她就会说，她的老婆是狐狸精。我操！然后有可能不是这个，不是说有可能不是，那肯定不是，是吧？我们要
对
知
对
道这
对，
肯定不是吧？然后她这个名声就这个样子了嘛，就不行了。而且她这个老公又死了，谁敢娶一个真实的狐狸精嘛？然后就有个神婆说她破解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女的又嫁过去，大家肯定都周围的人都这样看着她，看看第三任老公是不是有问题嘛？人家没有问题，对吧？我相信。他也应该不是狐狸精嘛？按道理说，他不可能是狐狸精嘛，对吧？反正就这样，所以我就觉得，你家人找神婆的话，以前我是不理解的，但现在我觉得，哎呀，既然存在哈，他肯定有自己的意义嘛。即使他给的一个解释，比如说说服我是不太可能的，我不大相信这件事情。但他只要说服了相信的人就可以，对不对？
像我当时
嗯。
去神婆，然后那个神婆告诉我父母说你要去买鸡、鸭、鹅，然后又买什么渔网，然后又买什么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然后又做法嘛。然后最搞笑的是，做着做着法，他又说来，墙上面少个999块钱，意思一下。我当时我是我我虽然我人是我那时候状态很不好，我思维还是有的，只是人很死气沉沉那种状态。不过当时我都想，怎么会这样子？你这都信？我都当时想和我妈说你怎么说也是母爱太过，那母爱当时遇到什么可以抓住它就往上
对对
抓，
对，肯定是
对，
肯定是这样的，
感觉你那么不正常，什么都要试一下，然后他就扫了过去，然后最后面那神婆说了一句话，说什么，你法事就做好了，然后后续的话你也要找个医生去看一下，那 最好去找个医生去看一下了。那个神婆
对对对，
跟我妈说，因为他也担当不起这个风险了，那神婆，
对对对，那肯定是的，就是说两方面都要搞嘛，对不对？两方面都
对对
要搞，
对。
就是阴跟阳嘛，阴间的也好，我们阳间也要搞嘛。
对，
这个状态是对的，因为你这个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治疗嘛。至少你不相信的话，至少你妈妈相信了也就可以了，对不对？我觉得这合理的。这999花的不远
对，不远。我想问一下，栋哥，你对中医的态度是怎么样呢？
就是在很久，包括现在的话，我自己是不用中医的，我自己是不用。但是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反对别人用中医嘛。但现在我是一点都不反对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哈，我自己这样考虑，绝大部分的中医是不管用了。绝大部
对，
分，
我也觉得
但是
是。
呢，他仍然会赚到很多钱。比如说哈，这个我亲戚了，这真的是我亲戚了，就是咱们这个女的痛经啊，咱男的可能不知道，女的痛经的话会有一种，吃一种中药叫五灵子，它是一种老鼠屎，真的是老鼠屎。
不
但
行。
是对他，你说他管不管用？我相信应该是不管用，但我肯定不吃嘛。但在我们这里，尤其养这个五灵子的，我亲戚就有养五灵子，人家都开这个哈，开上这个很好的豪华汽车了。然后他确实是养这个老鼠，这个老鼠唯一的作用就是不停的拉这个屎。然后呢，这个五灵子就有人专门收嘛，然后晒干它，它确实是种中药，据说能够治疗痛经。但是我一觉得这也许是不管用，即使它是管用的话。 但是我相信，以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他发现，比如说你找10个女的有痛经，妈吃了就是好用，是吧？吃老鼠屎管用。我觉得科学态度应该是什么？分析一下这个老鼠屎里有什么成分，对不对？你不能老是吃屎嘛，你应该分析一下有什么成分。哎，我分析出来一种化合物，哎，我提取出来了就可以嘛。就好像是以前的时候，大家都吃榆树皮，发现可以治疗这个头疼感冒，是吧？哎，那里面就水杨酸嘛。你发现了榆树皮里面有水杨酸，那你直接生成水杨酸，而不是要不停地找这个榆树皮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态度。但是你说有没有用？我是觉得，即使有用的话，你也不能老是吃老鼠屎，你应该想办法搞它嘛。但是对
研
对
究
对，你搞出来嘛，是不是？它肯定有一个东西是管用的，比如说这个老鼠屎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老鼠。是吧？有一种特殊的酶呀，或者是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按科学精神，你是不是要搞一下嘛？但是你不能说哦，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麻烦一直吃老鼠屎。首先，它很恶心，是吧？我觉得很恶心。其次，你也不是一个正常的治疗方式嘛。反正我个人是尽量不吃吧。你如果说也不会吹牛逼哈，比如说。哦，人不好这么说，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又相信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来说是不太相信的。就是我如果
像
拿药的
你，
话，我不会去取，但是我不确保10年后、5年后我思想会不会发生变化哈。也许有一个突然厉害的很中医说，哎，五灵子我研究出来了，里面有这个东西，我又觉得，哎，你确实很厉害，这个是吧？对，
像
我
我，
不敢，我的状态就这样，我不好说我相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是不用，但是周围人用的话，我是持默许态度的。
东哥，像我二十。没发病之前，我是一名坚定的西医那种，坚定西医。然后的话，现在发病有，刚发病一两个月的时候，我是吃了那个药，我还是睡不着的。我是那个感觉是没深度睡眠一两个月。然后的话，我有一个伯伯是也是会点中医吧，他就开了那个什么叫安魂汤，我记得是叫安魂汤一副散中医。叫我去买那些药材，买来煎来之后吃，我就当晚就吃，喝了那个药，喝了药之后我就睡得很香，就是我没发病之前那个睡眠质量还好，就是一睡了有十几个小时，然后连续吃了5、6天，那个药吃完了，我人立马不同了，中药也吃，西药也吃，他那时候也是开了点西药和中药给我吃。
对，我相信了，就是我是说，这个药肯定是有管用的，我也相信这一点。包括我们这里，但我还是不用，因为我发现就是小的创口啊，小的创伤啊，我们这里有那种叫跌打膏
跌
吧，
打
或者
跌打
对对，就
中。
那种的。但是呢，我是不用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哈，我是觉得很小的外伤，你就是不用它，它也会去愈合，所以呢，我还是不去
对
用
的。
它。因为我经常踢球啊，或者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他们确实用一些那种类似于中药，包括云南白药有那种粉剂，我就
本
觉得
地，
你那个伤口本身就在出血，你放上一个粉剂，哎呀，有人敢放，我是不放，我是让他去流血，因为那时候踢球的话，你那个咱们又没有草坪的地嘛，很
会
容易
结
就
痂
刮。
吗？
对
流
对
血。
对，我觉得让他那个样子，我用水龙头冲他，或者买瓶矿泉水去冲他，但是我还是不大。敢放那个药，但是也有人放了，但放的话会留疤，留下那个疤，长期的疤，就是因为有个印记嘛，你放了一些粉剂，确实它可能又排不出来或者什么，像纹身一样了，有点
色素
那个的，
沉淀的那种。
对对对，就类似于那样，所以我是不用的。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快多久？我自己的观察并没有快多久，就它不会快嘛，甚至我有时候我觉得会慢一点点，但是。我还是不用了，反正有尽量是不去用。但是你说有没有特别有用的？比如说那时候我经常用的那个，我也不经常用啊，我还是尽量不用那个云南白药那个喷上去啊。你说我那个地方肌肉酸痛了，你说喷上去是不是管用呢？我觉得也应该是管点用，它很清凉嘛。你说它用了一些什么东西，像抹上风油精啊，或者类似于这一些，我觉
一
得
点那种效
也
果，
可以用，也肯定是有效果的，真的是有效果。 我相信是有效果，包括中医，我是这样觉得哈，有那么多的中医院，你看看是吧？肯定有人觉得是，哎，我用西医可能真的是治不好，然后呢，他可能喝了中药就是管用，我相信是肯定是有这样的人，否则的话，那个中药那么难喝，是吧？是吧？他竟然敢忍着喝，他肯定是对他来说是管用的嘛，对吧？反正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还不会反抗的时候，我也吃过不少中药嘛，就是，咳嗽啊，咳嗽喝那个叫灯笼草，那个药简直苦的，真的比黄连还苦，我认为比黄连还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吃过黄连，但是你说管用不管用了，反正经常被老妈逼着喝嘛，哇，那里面放多少糖都不管用，就压不住的那个苦，他说你的喉咙。会对你喉咙好，但是后来我也想了一下，因为你对喉咙好的话，像我们喝的橘汁糖浆，那个其实有可能是糖来管作用，是吧？我也瞎扯，你想想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哪个管用嘛，因为它给你炖了很多东西，里面又放了很多糖，都很黏嘛。然后你喝，现在后来我想，那个糖浆呀，包括秋梨膏呀，不都是些糖吗？对不对？它确实对止咳是有用的。但是你说是糖管用，还是它里面那个灯笼壳管用？他妈不好说，是吧？我不太清楚，反正我现在还不太用啊，但将来也许有一天我会用，不好说，我没有那么坚定。
像我第一次去看医生是一名西医的，那个一个很偏的西医，他什么病都治，给他吃了中药没用，他那个中药是没用，我吃的是那时候患病吃了他的中药完全没用，然后又去看了那个专业的精神科医生，那个精神科医生说你吃什么中药啊？你这种病应该吃西药那种，就是那种西药片，然后后面的话我又换了一个医生嘛，那医生的话也是比较。他说中药和西药都管用，只要看你怎么治疗，要对症治疗。他那个医生虽然说是精神科的医生，当时还给我把了一下脉，应该他是中西医都会一点的那种。当时给他治疗的话就是比较好一点，加上我伯伯那个西药一合上去，就立马人就好很多。
对
也
呀，
就
对呀，
因人而异吧，这种是因人而异的那种药，
对对对，
有些药本身西药你可能吃了没什么用。也可能有用，中药的
对，
话你可能也有用，也没用，就这样子看，看个
对
人，
对对对，
就，
我也相信，就是说你还是，尤其是我们有病了哈，千万不要太区分中药西药，就是能吃就都整点，都整点。像因为我爸爸得过癌症嘛，就是做肿瘤，我是按严格的西医去做的嘛。但是他会找人说，哎，那个中医啊，但是我也是看看中医的方子，比如说什么人参啊，什么什么灵芝呀、肉桂呀，什么东西，哎呀，他说怎么煮，我就给他去拿着煮嘛。因为我是觉得，你说这个人参你煮煮你，他也不会死，是吧？不会那个泡酒都能喝，跟我把它，即使我不相信的话，我认为它是胡萝卜也行，是吧？然后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什么丹参啊。反正我都给他买过，买过之后就煮嘛。我也给他买了个砂锅，在那里煮。我也是看看那些药啊，只要是这样煮煮，还有什么桑葚啊，那自己本身就好吃嘛，是吧？反正煮在一起确实不太好吃了。我也给我父亲吃，只是我是觉得，因为对他吃了，他觉得可以就很好嘛。所以他这个首先是严格按照西医治疗的哈，包括动手术啊什么东西。其次呢，我父亲也用了中医，就是那些药啊都煎好。后来我发现自己煎啊太麻烦了，然后我就去问我们这里有个中医院，我说中医院这个东西，我说我天天拿个砂锅也不行啊。他说我们这里有提供服务，5块钱。后来我就不煎了，我去拿5块钱装一袋子回家。但是他是什么药我也不知道，我就说我是拿这个方子。他说我们这里都有煎好的，然后你拿个保温杯来，然后他给你弄好。然后你回去只喝就行，因为我也不想自己去煮了，煮的全家里都很累。对，反正中药我父亲是喝过，我还也有点相信嘛，也不是特别反对。我的立场是墙头草嘛，基本上是这样，
中立，
能管用就可
我
以。
也是中
我
立，
没，
我也是
对，
中立。
我不会说啊这个东西一定不管用，我没有说。比如说，你说练气功，气功一定不管用；或者有人去练这个道家、法家、佛教、修仙，我认为 是吧？说有人说我就是长生不老，但是你说这个长生不老有没有可能存在？我觉得对个人来说是存在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练这个道家，他练到了98岁，就在他临死的时候，他仍然认为他在长生不老，那他就是长生不老，对他自己来说就是长生不老嘛？你何必要捅他一下说，哎，你是要挂了，你并没有长生不老，这个就太残忍了，是吧？就是我觉得，反正对个人来说，他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危害，你不就去弄就是嘛。包括我们这里什么三伏贴呀什么的，夏天，然后小孩都去顶着个那个点上的灯，在那里说三伏治疗冬天的病，反正你觉得管用你就去嘛，反正也没什么事，小孩就是累一点，在那里顶着，但是我家的小孩子没去是吧？反正我属于那种什么东西都不太坚决的人吧，我不会去强烈反对中医。对，我是这种人，都觉得可以试试。对，你那边也是吧？
那边的话，差不多。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批判中药啊或者中医，我觉得也没必要是吧？真的是也没有必要，而且。这个人类发展了那么多年，这个即使我们可以把这个叫现代医学跟叫什么古
传
代
统
医
医
学跟
学，
现代医学是吧？传统医学，
对，
对，
是。
它是一个发展的，你也没必要完全对立起来是吧？比如说你可以，而且中药很多都是食材嘛，比如说苹果呀、梨呀，你说你蒸一个冰糖梨，管不管用，反正也挺好吃的，是不是？你没吃不就是嘛？是不是？
唯一
反
食
正，
疗，
对呀，你这也没啥关系嘛。反正我还可以啊，我还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说的，你吃的这个药煎了之后睡得很好，那就吃啊，反正是不是？你吃安眠药还有副作用呢，对不对？你这个吃那个，说不定副作用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能吃就行了，对吧？你说的叫安魂汤是吧？安魂
他的
汤。
名字哦，喵见那个名字叫安魂汤，具体是。抓药的话，就去那些药房里面，药店里面有那些药房抓药，抓药之后煎了就喝，喝了就，
对，
和普通
那
中药一样，苦
对啊，
苦的
那
那种，苦的中药不是那种食疗那种中药，是苦苦的，
啊
很苦的。
啊，哦，对，因为中药确实，你放进一个味道不对的去，那个味道最冲的就是它了嘛，是吧？
像 我
可以。
妈失眠的时候吃那。吃同一个方子的话，它是完全没用的。要失眠也是照样失眠，可能是也是叫安魂汤，对他来说就是没用，对我来说那时候就是很有用，
对，可
真
能
的
就是
是因
分
人而
人
异，
嘛，对呀，因人而异嘛，
可能就是呢，你身体缺什么，他刚好给你补上去了，然后就
对，
你就
可以啊，
舒服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比较好的，就是你吃的就是管用，其他人吃了不管用，那你就吃嘛，是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而且你说像现在西医药也好啊，他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
实
他也
验
不会
嘛，
做完全的嘛，而且比如说这个，咱就说这个什么吧。美国治疗这个止疼的这个药嘛，像就是现在在美国泛滥的这个芬太尼，那当时不就是做止疼药来卖的嘛，对不对？你最终发现什么样子，也是那可纯西医了，是不是？不是照样是让人搞死了多少人，咱不清楚了哈，反正不少，对不对？他当时就是做镇痛剂啊，然后说也没有什么毒瘾啊，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不就这样吗？后来发现，哇，这个止毒的效应更厉害，对不对？
对。
反正也不能太相信西医，而且他做出来的那些东西，后来我看过这个芬太尼的这个那个公司已经倒闭了嘛，他造假，真的是造假，他就是说还又做什么实验？后来我也发现了，其实，在金钱的面前，是吧？在金钱的面前。你什么什么又什么双盲测试不双盲测试，那都可以改，而且他还赞助那种，我看芬太尼也很恶心啊，他赞助那种第三方的那种东西啊，他就是不给你钱，不是说明目张胆给你钱嘛，就是让你到欧洲去旅游，说开个学术会议，都费用我全包，你还可以带家属，那这不就是送礼嘛，对不对？那你医生不就是不好意思嘛，你就会写一个。说确实，我们经过双盲测试，这个确实比其他的要好，也没用嘛，对不对？而且我看他们是美国，不是 有那种药监局嘛，也要审批什么什么的东西。
FDA。
对对对，就那种啊，他不就把那个就是退出来，审批了他这个药，然后退休下来就进了这家公司嘛，然后当什么一个很大的官，给他每年几百万钱。我相信这肯定是有利益输送的嘛，在金钱面前，我也越来越觉得，哎呀，我也是吧，也就那个样子。你像芬太尼这么大的事情，他也能搞出来是吧？但是中药的话，我也相信，
我
也
相信
好不
有
到
这种
哪
情，
里去，
对，也好不了哪些，
也
我也
好
想
不到
提
哪
示
里
这种
去。
情况。
反正还是靠自己，你也不能相信有什么神药，是不是？
嗯，对。
我反正就试一下，试一下。如果管用的话，就是一步一步尝试。命是自己的，也不要
嗯，
老是听信人家了，是吧？反正我
是
现
药
在是
三
这种
分毒
态度，
嘛，
对，我
见
相
三分
信
毒。
是这个态度，就是说，医生说啊，医生当然是我相信大部分是好人了，但是他也有这个销售压力啊，是不是？他开了很多药中，我不用中药的话，是我有时候会过敏嘛，我就说我这个会过敏，他就会把那个中成药去掉，中成药去掉，你就会发现这个钱少一半吧，少60%还是有的。西药是比较便宜的，中成药贼贵，就是小病啊，我是说小一点的病，比如说感冒了，或者是起了湿疹了，因为我有一个那个，我现在还不行，到了春天啊，我有过敏。花粉过敏的，尤其到了柳絮的时候，我就要戴口罩，啊，我对这个柳絮就会起疙瘩，我身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对柳絮是过敏，也查不出什么过敏源来，查了好几次查不出来，但是就会过敏之后，就是我这样一挠啊，就会马上起那个，就起一个起，就是你挠到什么地方，
疙
它马
瘩，
上就水肿，
那
对，
痒，
对
就
对，
痒。
很痒，而且不能够挠。而且以前我没有，我就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才，高中的时候我们那里要去，就是春天到了嘛，那个操场里就是有一些杂物啊，有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老师说你去打扫一下卫生嘛，然后我就记得自从那一次我打扫了卫生之后，马上就出现症状，去医院，后来隔个两三年就来一次，隔个两三年就来一次，妈的我都受不了，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我查过好多次过敏源查不出来，但我。西药、中药都治不好这个，但是中药的话，因为他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嘛，有时候会过敏，又起这种疙瘩，我们叫风疙瘩，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反正也不是很严重，就会起个七八个小时吧，反正不到12个小时，它就会下去。但是这12个小时之中，哦，就你不敢挠嘛，但是非常痒，但是你还不能挠。
越挠越痒，越疼越痒
对，
这种感觉。
我用冷水冲它，不管是这那时候还比较冷嘛，尤其是春天嘛。就有点冷的时候，我就用就是自来水的那个冷水冲它，会好舒服一点点，就是比起冷来那个痒更难受嘛，我就那样冲它，反正也是比较受罪就是了，到现在也没好，不知道什么原
峰哥，你是以前是不会的吗？就是小时候是不
对，
会的，你突
小
然
时候
间
不会，
就
我
会
就
了。
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打扫一次卫生，那是第一次发，我记得特别清楚，后面的话。就是后面的话发我已经有那个感觉了，就是有时候我们这样挠一下，你就觉得这里痒吗？挠一下，等会这里再痒，你再挠的话起了疙瘩之后，我就知道妈又来了，我就不再挠它了，因为你越挠它越痒，然后我就你不挠它，你就忍着这么七八个小时，你知道吧？可能不到12个小时就没事，就忍着过去了，我就冲冷水澡，就特别难受了，我就冲一下冷水澡，但是，没有办法治疗吧？因为我跟医生说过好几次，医生说你这他妈咋治疗是吧？那时
过
候
敏
还
都
会，
是没法治疗。
对呀，你这也不，你查一下过敏源，查一下之后查了好几回，人家说没有过敏源，我说是柳絮是对什么？他说你这个柳絮，你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啊？他反正人家就写了个花粉过敏，我说其实大部分花粉都不过敏，但是柳絮很有可能是过敏。我记得有一次过敏到什么程度啊？哈。就柳絮对我来说特别，就是柳絮不是在空中那样飞吗？有一次我就这样，我感觉到是吸到了喉咙里，我只是感觉到是吸进去了，但是有没有我找人看也没有。但是呢，我就这样咳了5、6个小时，我就一直感觉到里面是有一大把柳絮，但有可能没有，它只是肿了。我后面我是这样想，就咳的忍不住的咳，就感觉要把肺咳出来那个样子。所以到了春天。 要下柳絮的时候，我就戴口罩。我每次都我买那种就是那种3M 的口罩嘛，普通的我觉得嘛防护不够好，我就一直这样戴着。一直戴的话，管用吧？反正4、5年总有要搞一次，4、5年这样搞一次，不是那么频繁。我如果觉得不戴口罩的话，可能更严重一些。这是我的一个过敏，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的过敏的话，就是以前也是不会的，突然之间，我是去医院看那个飞蚊症，眼睛有飞蚊症，然后
飞蚊症
医生给我开那个叫做碘化钾的那种滴眼液，他说有可能能缓解你的飞蚊症嘛，然后滴了之后呢，我整个眼部周围都是起过敏了，当时我也还以为是什么东西。被蚊子叮了还是什么，反正两只眼睛周围都是过敏，肿了起来。后面才知道是碘过敏。
点过
以
敏
前对碘酒那些涂在手上，我也会起疹子。以前是不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之间就对碘过敏了。
这个，你就像你弄碘伏就不能弄呗。
对碘伏的话，你消毒的话，用碘伏消毒，在手上抽血那种。一涂上去，过个3、4个小时，你就会很痒。
就起一片，但是也
对，
不是
对，
什么
几片。
大事，对吧？
对。
而且飞蚊症也不是什么大事，大部分，真的是越到了年龄越大，马上就会有飞蚊症，而且这东西没法治愈，陪伴你一生，是属于视网膜伤，不大好了。
对。
飞蚊症治不了的，你没有治疗，那医生应该知道，很多医生都有飞蚊症，年龄大了，这个视网膜好像就有点浑浊了，这个样子。
玻璃体浑浊这样子的，玻璃体浑浊。
对，很多人都有的，我也有那么一两颗，
一两颗那还算轻，我的话是一大片那种，有点
我
严
的
重。
是有就是侧面有那么一两颗，我还跟人家去这样形容过，我说有个黑点在不停的那样动啊，那个人说这是飞蚊症，他说你这个不用治疗，他说我也有飞蚊症，那个医生啊，他说这个治不了的，就是你，我也不是从开始就有嘛，我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就得了一个，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总是感？因为我的眼镜嘛，我第一感觉是，我觉得我的眼镜上有一个东西，发现没有，发现哦，原来是个飞蚊症，但只有2颗嘛，一直在那个地方，但
像
是，
我的话，从小到大，印象中我有记事开始就是有一两颗飞蚊症那种飞来飞去那种小黑点，透明的小黑点嘛。现在逐渐变大了，然后数量也逐渐变多。
我这就是那么一两颗，但大脑很神奇，你不在意它，它就感觉不出来；你只有越在意它，它就越感觉出来，是吧？比如说你这样说的话，我就感觉出来，我就这样去看看它，但是可能就是半年也是注意不了它一次，你只有闲得太无聊的时候，你就发现，哎，眼前又有一个飞蚊在那里动，对吧？这个没这个不要紧。
只要是那种不影响你看东西的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感觉好像影响到你看东西的话，好像有个医疗是用激光搅一下你玻璃体，然后就可以没有那么严重的飞蚊症了。我那种对眼睛有伤害。
这个就我的是不影响，所以我也就一直不管它。我去看过一次医生就是了。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是近视眼嘛，我近视眼还度数有点高，就是。它叫什么？玻璃体浑浊嘛，学名叫玻璃体浑浊，对吧？
对，
这个问题不大，
没问题，没问题。
对，反正你是就是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双向情感，这个是对你最困扰的，就是这个吧？其他的你说这都小病嘛，这都无关紧要
现在的话也不是很困扰这种病，
的。
算是一个。
你是就是说控制，其实
对，
你现在只要吃了药就完全控制得住，你如果不吃药，就是说有点外向，是吧？
像我现在做的职业就是外贸的嘛，每天要和那些外国人沟通交流，然后做单嘛，正常的话是没什么问题。这种处于一种不内向也不外向，反正你能跟我沟通，我就和你沟通了。
对呀，那挺好的，我是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你越把它当成一个病的话，很可能就觉得啊、哦，是不是？
有负担吗？心里就有负
对呀
担
对呀，
了。
你觉得哦，我有这个双向情感症，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也就这样了，反正这个你，而且这个病也有程度的大小，我相信。我以前看过一个那种讲医学的书嘛，他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些精神病，每个人都有一些，但是有的能表现出来，有的就哎，只是没有把它命名出来，因为
你在
我
性格上吧，有可能也
对
是反
对
映在你
对，
性格上。
对，有的就易怒，包括什么，因为现在双向的话，其实说的人越来越多嘛，包括刷抖音什么的，有人说哇，我双十一购物忍不住购物也是双向之一，我是觉得。那你把这种也叫双向，好像有点问题是吧？乱花钱呀，或者是什么的哦。
说到
哎，
乱花钱的话，我发病时候也是挺花钱大手大脚的，就是
哦，
真的会，你买东西都不看多少钱就买
直接
了，
买，
对对对，直
哦，
接买。
对对，还是有钱，首先有钱。
可能你贷款也会把它买下来，就是，
哦。
对，这种就是真的对家庭啊都不好，对家庭对自己都不好，这种消费欲的那种冲动。
哦，
就，
这个要稍微干预一下，对吧？
对对
你这
对，
个乱花钱是比较什么？就是说，我是觉得，比如说，你除了特别负面的，比如说，打人呐、啊，或者吵架，我是觉得这种如果能避免的话，其实你外向一点也挺好的，你不觉得挺好吗？反而，
是是
尤其是现在
是，
这个
是是。
社会需要人外向嘛，你反而是很平静，不表现自己，大家注意不到你嘛。现在你看，你做销售啊，肯定是最赚钱的，肯定是要外向一些，要不停的讲，不停的讲，而且还不烦，因为我们普通人的话就烦了嘛。啊，哎呦，我打
还
电
有那
话
种，
是吧？
高能量嘛，高能量你才能有点收益。
对对对，对呀，我是觉得这样，我觉得你这个问题也应该不是很大，你可以先吃吃药嘛，反正听医生的，
对对，
按
听
照
医生
神
的。
婆说的，就先听医生嘛，对不对？老师
那
觉
医
得，
生，对，医生的话也，说实话，我看的医生多了，我感觉有些医生也是看钱行事的。看钱行事，
因为现在，
有些医生就会很耐心听你说话，有些医生不好的话，他说来一次心理治疗，200块钱先扫一下，对对，先心理谈话那种什么什么，你要200块，对，
对对对，这种。哎呀，怎么说呀？
实
这，
际和他聊的时候也没聊什么，感觉对自己也没什么帮助。
对，心理医生我，因为我是婚姻不好嘛，然后有段时间就很抑郁，我找过婚，也找过婚，就是专门处理这种的心理医生，然后后来我发现哈，其实你自己看多了也好，包括在网上看到了也好，或者是你看一些心理书之后也好，你就会发现。你好像懂得比这个什么还多一些，因为我找过那么3个心理医生嘛，啊，有时候还开车过去跟他谈那么2个小时吧，2个小时，然后收一些钱嘛，然后后来我发现哦，他好像也是在对着书上在讲，就是真的是有好多他就对着书上讲，其实他也并不是特别关心你，因为他只是这是他的工作嘛，对吧？他是以此为生的工作，你去，然后跟他聊一聊。但我觉得也有点帮助嘛，也有点帮助。就
听
是
作者，
说，
倾听者，
哎，其实
然后这样。
他就是在听你讲话，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他就说你不要冲动呀，不要做形式，不要把这种事情再搞成了刑事案件呀，什么什么的哈。我想想也可以，他就，但人家这种也挺值得了，就是说你也不要太冲动啊，这种事情也是常见的呀。他就跟你说，你也不是。第一个嘛，是不是也没有那么痛苦？时间久了也没有那么痛苦。他就是，但当时的话，如果没有人倾听你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比较痛苦嘛。而且我是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主动的去寻求心理医生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好了，就说明我们在想着让自己好起来，你知道吧？
改变，
对对，我们就已经在想着改变，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我现在觉得，所以但是我经历过这种事情之后，我经常 见人的话，我也觉得，即使不管用的话，你也要夸人家几句，一定要。不管有没有人心情你帮助或者什么了，哎，说几句好话，结个善缘，要比啊，我要批评你，我要什么你，哎，那要好得多。即使因为很多人在很无助的时候，他确实找不到什么好朋友，尤其是一些难以启齿的问题嘛。你确实找个心理医生，他听你叭叭几个小时，他说我这里有很多的客户案例啊，我给你讲一讲，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还 OK，你知道吧？我是觉得是这个样子。也就觉得，因为人怎么说，你也很难是，包括你说你是双向情感障碍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自闭的那个状态嘛。就是我们还是社交型的动物嘛，对吧？人还是一种社交型的动物。即使很多人说我特别宅，他也宅不到哪里去嘛。你天天宅的话，你点外卖，你还是一个社交活动嘛。人家还是要敲门，或者人家会给你发个短信说外卖来了。其实我们人实际上是离不开。离不开其他人的，真的是这样。即使特别宅的，也是需要周围人来倾听的嘛，对吧？
像这种病，我感觉也有竞争者偏差。我认识的高中有认识两个朋友，一个同学嘛，他也是患有这种病。有一个的话是都挺正常，另外一个的话是超级严重，他一不吃药他就会乱想什么。他明明是和我同校的，然后他说什么他男朋友是什么特种兵啊，然后是来等他，然后又说什么自己上过大学，清华北大都自己上过，这种好像对我理解来说，这种好像不叫做双向情感障碍，应该是别的病。他故意说成双向情感障碍，我也不清楚，就
我
很严重。
对，反正对，这种是有点严重了。这种应该去写小说，因为小说需要这种号，像海明威一样，海明威不是也是吧，很出名的这个双向情感障碍哈。他不是写小说写的也就想象力比较丰富嘛哈。
对
哎，
对对。
对我搞不清楚，反正我觉得看个人吧，因为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相信你，因为你认识这个病，你觉得你自己得了这个病，你肯定会见到过更关注这一方面，因为就跟这就孕妇效应嘛，你不怀孕的时候，你觉得妈的这个街上哪有什么孕妇？当你发现你妻子或者是你家里有个怀孕的人，你发现哇，竟然满大街都是孕妇，就是你看不到她，真的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残疾人是没有什么脑残不算啊，有可能我有点脑残，这个就是说肢体上的残疾我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就觉得他们大概也跟我们普通人也差不了太多。后来我爸爸不是得了癌症，然后切了一根胳膊嘛，然后家里就有个残疾人了，我才发现哇，这个不最近比较火的是大家都在批评这个政治化嘛，政治化当然说我什么什么，你应该知道政治化不是在机场。然后上这个飞机好像是比较困难嘛，因为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症，就是，那他夸大了嘛，他夸大了，他说这个机叫什么什么屁滚尿流也好，人家说你哪有屁滚尿流，你看那个工作人员多好啊，又什么东西也好。后来因为我父亲是得了就是残疾人之后嘛，我才发现哇，这个不是残疾人，我们永远看不到，哎呀，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残疾人。因为我父亲得了残疾之后，我发现，就是很多的基础设施啊，对这个就缺一根手臂的呀，真的是非常不友好，真的非常不友好。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啊，是要两根手才能同时操作的，真的是就特别受不了。比如说哈，开个锁，就开那种古老的锁，我爸爸就做不到这一点，
要
尤
两
其
只
是。
手拿起来
对，
配合。
你知道吗？就很多的东西都是要两只手的，就是比如说你系个裤腰带这件事情，你就做不了，系个鞋带也做不了。但我们没有残疾人之前，我们觉得这司空见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同理心，只有到了我父亲得了这个病之后，然后切了一个胳膊之后，我才发现，哇，其实我们就是，哎，就是左撇子，你买个鼠标不是还不好买吗？你能理解哈？左撇子，你买个左手的鼠标。以前的时候啊，我们鼠标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嘛，就是 特别困难，何况是丢了一个胳膊。后来我也就对残疾人，就是残障人士吧，现在不是说残疾人不太好，就残障人士是真的是非常不友好，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哈。你说做设计的人肯定不会想到这一点嘛，不会想到，哎，我一定要，比如说现在有个那个车，电动车呀，电动车有一种电动车解锁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你左手要捏一个地方，右手也要捏一个地方，按住两边，你这个车才通电。但是对我爸爸来说，这都不可能的，你知道吗？你一只手是，他其实是可以骑那种没有这个设备的，因为我们单手骑自行车，他都可以骑嘛。但是那个车他就没有办法发动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按左闸跟右边的那个按钮，因为他只有一只手嘛。但是你这个确实对残障人士是不太好的。但是这样说出来之后呢，人就会说你一个残疾人，你干嘛要骑个电动车呀？但是残疾人也有权利骑电动车吧？我觉得是不是？但我
是，
们想不到嘛。就是我们就觉得，哎，那个设计者肯定也觉得自己好聪明啊！你看，我两只手同时操作，你这个才能发动，否则不通电。但对残疾人来说，他妈没法搞嘛，对不对？就现在就这种情况，所以我去买电动车的时候，那次给他买了一个嘛，然后发现就这个东西，他说我启动不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按两个，我就回去换车。人家那个人了解了之后，还是给我换了。刚开始不开心啊，说你都已经买了，我不给你换。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情况，他想想也是，妈设计的就是不合理嘛。但是我正常人来说觉得这设计的非常合理，是不是？但对他来说就是不合理的。哎呀，反正就我们同理心是很少的吧，只能说很少，就是没有到那个程度，我们想去同理一下，还真同理不了。只有到了家里有这方面人了，就见到我父亲那么痛苦哈，就是你会发现少一根手真的是，就是真的是不行。更何况你比如说少一根手，像郑智化的话是两根腿不是都不能站嘛？但我们就很难想象他坐着轮椅上那个25公分的一个东西，可能就真的是上不去，真的是特别屈辱。我们可能就觉得我迈一下就上去了，但对他来说可能真的就是就不行嘛，就要摔倒。我记得，我不知道你看不看那个新闻啊？就前几年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宝宝，就是他不能摔倒，他摔倒了他的骨头
玻
就
璃
骨
吗？
折嘛。对，玻璃
玻
人
璃。
那个女的嘛，她不就是说我要去哪里，她还会就是说这里修得不好，然后再忙到哪个地方又竖了柱子。我们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啊，而且所有人都没有同理心，结果他不就摔倒了一下，然后就摔死了吗？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吧？他不摔了，他说他在呕吐，他摔倒了一下，然后再呕吐，然后就人就不在了。就是我们其实，哎呀，怎么说，残疾人也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什么病也好，就是我们很难去说这件事情。但是经历了之后，你经历过这件事情，包括我有段时间是有点抑郁啊。然后，其实并不是想不开，你知道吗？抑郁并不是想不开，有些人就觉得啊，你这是不是想不开？我说他妈的，你也很难跟人解释。人家说你这个心眼太小，其实并不是，而是你这个内分泌失调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哈，我不清楚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比如说有个人
也是
抑郁了，
大脑垂体一
对，
些
我觉
精
得。
神激素分泌异常。
对，但是很多人来劝你说你这个事情是小事，其实有时候我想想，哎呀，你说的这些我也都知道，但是呢，他确实睡不着觉，对不对？
确实控制不住嘛，
对，
真的控
我
制
确
不
实
住。
睡不着，并且呢，精神非常的差。然后呢，有那么就是，尤其是我刚刚遭遇的时候，那个我的心率始终在110，其实我不去动的话，我坐在这里就是110，心率啊110，那时候我们不得跑步才110啊，是不是？但是我坐在这里就是110。你说有人说你要心平气和，我说我他妈也知道心平气和，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平静下来，就一直110嘛。那时候我戴着那个苹果手表嘛，那个苹果手表就不停地提醒我，你知道。后来我又不想戴它了，他说你心率异常，很牛逼。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一点比较牛逼？就是，哎，有的是他会不停地提醒你心率到了那么久啊，他就说你要去 他提醒你啊，你这个心脏有问题了，你要去医生那里去检查一下。其实我也知道有问题，但是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会测，是吧？他会提示你异常。哎，反正，
苹果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苹果的。
对对，以前我买了这个手表，我真的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你这个心率非常非常异常，但是我想想，哎，是不是因为我打球的话，因为打球的话，比如说我的心率可能到150、160，但是呢，他是说你已经做了，静止做了很久了，他会提示你这样，他说你已经静止做了很久了，但是呢，你的心率还是下不来，肯定是有问题了，你要去那个什么，去检查一下。哎，我还没有感觉，你知道吧？然后我家里不是有一个那个高血压的那个测量的那个东西吗？它上面也可以测心率。后来我发现什么血压什么都正常，但心率就是110，100，就这样，跟苹果手表上差不多，差5到10吧，但也可以了啊，差五，我觉得
也
是
挺
在
准
误
的，
差范
误
围
差
之
范围
内
之
嘛。
内。
对对对，然后，哎，确实这样，得了那个。但是也得自己熬过来。我也发现了，其实很多人都帮不了，还是自己帮自己，靠药物，靠什么的哈，基本上就也就可以过来了，撑过来也就是另一番新天地了嘛。
对。
对呀，所以我相信你这个，哎，停了药之后，其实你这样，你从另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啊，你其实体验了2种人生啊，你可以这样想，是吧？2种剧，你朋友有没有这样说你？他说：“哇，有没有人说你？哎，
有，
是吧？你怎么又
他说，
这么变化大
对，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子，
对对对，是啊，其实这也是两种人生啊，是
那
吧？
种状态的话是能交很多新朋友的。我那时有那种状态时候，交了很多很多朋友。
对呀，对呀。
对，他是搭讪的话，你是很勇敢，然后的话见到，比如见到一个女生嘛，当时就和他搭讪，就加上微信了嘛。而且很多很多个很多男女的
对对
都
对，
能加上朋友，都能加上朋友，
对呀、啊，
感觉
那
自己就是有那种魔力嘛，感觉就是有那种自信。
对对对，哎，这样让我想起了那个搏击俱乐部，哎，你应该看过吧？
看过看过。
对对对，你觉得是不是那样的人生？但那个是那个算双向情感吗？
那个
因为，
不算，因为他两个记忆都是不一样的，后面才
哦，
两个
对
人
对
格
对，
也不一样。
他应该叫双向人格是吧？他两个人格住在同一个身体里，但是你
对，
是能够感觉到，哎，我现在好像犯病了，你是能够记忆得到是
对，
吧？哦，其实这样会更好一点，记忆得到。那个是两个人格是，你看他是同一个人，他竟然有两个非常不同的人格哈，我觉得你应该是有那么点意思是吧？搏击俱乐部的意思。
像我在抑郁，就躁郁症嘛，双向情感障碍也叫躁郁症，躁郁症也叫双向情感障碍。他是抑郁的时候就一直在哭了，那就没什么办法了，那就比狂躁起来的时候，那就是很伤的一种状态吧，
就进
抑
入
郁状态，抑郁
多
状
愁
态，
善感状态是吧？
多愁善感状态。也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嘛。
也就是说你在兴奋的时候，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哇都很光明是吧？就是说不在乎什么事情，但是到了那个抑郁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好多事情就有点灰暗了是
哎，不是，也不是，我这种状态的话
吧？
是属于，可能另外的双向情感障碍是你说的那种状态，我这种状态就是属于看着这幅画面好感动，就。别人觉得没有什么，你就觉得很感动，你就在那里哭。别人以为你在抑郁了，哭什么哭？我是这种状态。
这还行，你这个症状非常轻，可能就是有点，是吧？就是感情比较细腻嘛，咱们就会说的哈。
对，当
对对。
初，不过思维上的话会思维跳跃，就是比如问你，别人问你吃饭没，你就会想到什么思维。你就说我晚上煮了什么东西？他明明是问你吃饭没？你说我晚上煮了什么？就是跳，不知道说，话不搭边吧？话不搭边，话不搭边。
我知道了，就
明
是，
明，
哦，我能理解，就好像是，哎，我说东，你说西嘛，是吧？
对，虽然我是能回答他的问题，不过就跳跃了回答，跳跃了回答，别人就不知所措。你在说什么？好像和我说的话回答都不一样，和我问的都不一样。
是这样，你是从那次4年之后，然后才感觉到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不是，就你发病的时候会思维跳跃，其他你正吃药吃药时啊，还有那些其他情况都是正常的。
哦，这可以啊，这可以。就现在的话，你是吃药，就是让他介于，就是说不要那么，活
亢
跃是
奋，
吧？不
对，
要
不
那
要
么
那么
亢
活
奋
跃。
是吧？哦，可如哎，当然我没有这种病。如果是我这种病的话，我就让他尽量的多亢奋一点，因为我觉得亢奋一点的话。比如说，你天不怕地不怕，也能交到朋友，也敢在街上去搭讪这种女的，你不觉得比老实巴交的要强吗？
那也要控制在一个范围界限之内吧。有可能你控制不住的话，就几天睡不着，那就很痛苦了，真的很痛苦。想睡睡不着，就很兴奋，那就是很痛苦。
哦，精力旺盛是吧？
对，精力旺盛，有些双向情感障碍的还会滥交那些什么的，我就没有。
哦，那很多人是没能力，
对对对。
我们并不是不想，是没能力。哦，看，
就
如果
是，
你做那种，比如说你做那种作家呀，或者写软件，写软件不一定行，就是说作家这种要画画或者类似于这种创作的，我觉得很多人肯定很羡慕你这那种亢奋的一种状态，就是，是吧？
像我的话，我是对这种创作类的话还是比较有兴，也不是有兴趣吧，也是正在从事。我现在业余爱好是拉小提琴啊，以前也学过画画。
对
然
呀，
后的
对呀，
话，对，
你
就
看很
爱
多
好
的，
很多，我的爱好很多吧。
对呀，这双向情感不是有一种名字叫天才病，是不是？是哈，你应该知道。
是，不过的话，我感觉都是天才得了这个病才叫做天才病，你不是天才得了病，那就是只能说倒霉了。
你可以尝试啊，比如说拉小提琴啊，应该是特别难拉吧？你现在水平怎么样？因为
我都是自学。
我儿子有那么一段时间喜欢拉小提琴，但小提琴不像是吉他，太慢了，你知道吗？哎呀，他拉的就周围的人特别崩溃。我是说我不崩溃，但是邻居崩溃啊。我们住这种筒子楼，你知道吧？拉的像跟锯木头一样，
确实，钢拳杀
对
猪一
对。
样，锯木头。
对，而且我也稍微的看了一下后面，因为我儿子也是那种就是，爱好这个东西，然后给他整了，然后他又不爱了，就是经常是2年2年，
三分钟热度嘛，对吧？
对，就这样整2年就不整了。小提琴整了，他觉得人家拉小提琴好听，但是自己一拉为什么不行？然后他就找一些视频也好，去上一些班也好，然后这样咚拉拉拉。然后他就理解了这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完全靠手感，因为你那个琴弦按在哪个地方。”我说：“
对，
你
能发
能
出哪
控
个
制住
音？
琴弦了？”他说：“控制不住啊，你这个你要很快的就控制这个琴弦按什么地方，他控制不住。”我也想想，那又是不想拉了。所以小提琴也有，尤克里里也有，吉他也有，什么葫芦丝也有。后来还有喜欢这种电子产品，也买游戏。反正我想想，哎呀，自己的小孩是吧？不许自己整呗！我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放弃很多，然后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吧，是吧？找不到就
对
算
对，
了，大部分人就找不到就找不到嘛。像我，你说我有什么兴趣？我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兴趣，也是会变。以前喜欢足球，现在也不是特别喜欢了。哎，反正就这样
像我现在拉小提琴，高中开始自学的嘛，到现在的
嗯嗯。
话拉，反正家里人是觉得还行，能听，
嗯，对，
就是不像锯木头了，就刚
嗯，
学的时候肯定会像锯木头那种声音。
对，啊，反正那挺厉害的，你这完全是自学嘛，也稍微
对
上
对，
班吧，我一点班都没上，培训
没
班，
有，完全没有上过，就
我
自
靠，
学。
那你比较厉害，因为我觉得吉他可以自学，小提琴自学也太难了吧，好。
还有时候也会自己乱拉一通啊，就是随便拉个旋律听也还行。
也
也
还
还
行
行，
啊，
对，
啊、
还行，还可以，还可以入耳吧，只能说还能入耳。
哦，啊，那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这可能就是你这个，有这方面的那个什么了，有这方面的天赋了。一般我觉得
也不是，
小提琴算不算最难学的东西之一啊？我觉得比其他的都要难学，因为它拉准一个音太难了，对吧？
入门最难吧，说入门最难，
啊，
因为
因为，
它没有平的。
啊，对呀，
吉他的话，你是比如钢琴一样，你按一个音就是发出那个音；不小提琴的
对，
话，你是按整个音，靠听的，靠懂说的。听吧，最比较是这两个。
对，反正像吉他的话，你这个弹出来，它的音有固定的嘛，包括钢琴的话，你弹下
对
来
对，
至少出声嘛，对吧？
对
反正。
对，
哎，
弦
刚刚
乐的话都是基
你
本
这个
上，
比较卡哎，你的声音比较卡，是怎么回事呢？你是用手机是吧？
对对对，用手机。
哎，又可以了，又可以了。刚才真的有点卡，我不知道是我这里问题还是什么。这
哦，
又
可
可
能
以了，又可以了。
开了那个小火箭。
哦，
对。
没事，这样又可以了。哎，反正，哦，你现在这个是治疗了第几个？你这个双向情感的
第
话，
4年了，
就是
二
也
一
就
年
再
确
吃，
诊的4年。
哦，然后再吃一年就然后，
不对，我是二一年确诊，然后的话是23年。停药了之后又复发，我是自主停药的，我是没听医生说，医生说要吃满3年，还差1年我就自己停药了嘛。然后那时候就发病了，又发病了，又现在又要从23年开始算个5年，就是到28年吧。
然后再看看，如果医生他会做一个衡量，是吧？衡量之后觉得哦，你好一点了，或者是说要终身服药，你是说的刚刚有可能会要终身服药，是吧？
对对对，如果你第三次复发的话，就可能需要终身吃药。
哦，但你这个。我是认为你这个复发问题不是太大，而且还那个什么，还就好像一个人内向变外向了一样嘛。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对内向的小孩来说，不是对小孩，对内向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因为现在我们都要讲外向，要热情，要奔放，对不对？要展示自己。但你可能就是睡觉有问题是吧？你是说？
对，如果睡饱的话是没什么问题吧？睡饱了之后完全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几天睡一次觉，那可能就会发病了。我是有这种经验。
哦，是这样。哦，
然后
这。
我说有些人得这个病之后，就是会欲望很强嘛。然后的话我得这个病之后是变成一种闲置状态，我也不知道和那些病友是。闲置状态就是完全不想这些事情。
哎，你应该有一些这种圈子吧，就是那种
对
群呐，
对对，
对
我
吧？
没有了，我
没
退
有
了，我感觉里
啊，
面人说话都有点不正常。你看，
好吧。
他们都是没吃药，有些人都是没吃药，发炎的都是没吃药那种，他们聊不在聊什么。
哦，那
对。
个就有点那个啥了，完全不知道是吧？完全不知道什
对。
么情况，哦。有没有人去研究过？应该有专门研究这方面疾病吧？因为按道理说，这个病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哈，也算
对，
是一
好
种
像
常
是
见病嘛，是吧？
国外说是1%的人就有这种病，我觉得1%也挺多了，
这个肯定
那
是
呢？
很多了，这已经是
对。
特别多了，对，然后。不，主要是不清楚，因为现在的话，我是觉得哈，但也是瞎科学主义，咱也做不了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人早晚要研究到基因这个层面上才行，对
底
吧？
层的东西，
对，
最底
你
层
要
的
研
东
究到
西。
基层，就是基因这个层次，包括咱们吃的这些药，它到底是什么作用机制？你总不能说你吃多少，然后我几年之后看一看， 而是应该研究到，比如说，哎，我是哪个基因哪一个片段表达出来了，或者是没表达出来，哎，那地方就比较好一点，我是觉得，那个就更靠谱一点，是吧？比如说我这个基因去怎么去移植一下它，或者是什么东西，那会比较好一点。
现
但
在
也是
他
我
们
这种
我觉得，
瞎猜了，我相信，就是国外不知道有没有这份，因为我看那个《科学美国人》啊，我经常订这个杂志，《科学美国人》就是专门讲各种前沿科技的。我觉得很多的，包括他们这个就是老年痴呆症、奥森海默症嘛，然后他们都已经研究到基因这个层次了，就是说 DNA 这个表达这个层次，我觉得这个会。好像是你把路子走宽了嘛，哈，而不是说我随便到手中要来，你们这些人试一试，哎，看看管不管用。这也很好，我是觉得这也很好，但是他还是没有完全搞明白，就是哎，我是不是与我们这个基因是有关系的哈？现在我经常看的话，我发现，看做疾病啊，做靶向啊，他们都是做这种。特别精细的到 DNA 这个层次上，我觉得就中医，就前面咱们再扯回这个中医来，我觉得中医就不向这方面发展，就好像就是老祖宗上来就是整老祖宗，我就觉得他有点不思进取嘛，他就应该再深入一
啊，
点，是不是？
因为那中医的底层就是说什么阴阳五行，
哎，对，
对，
虽
那
然我
种。
觉得这也很好。就现在的话，人家就是包括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人家这个国外的研究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现在我们这里，但中国你说能治吗？就是上身体能打胰岛素，但现在我看国外有一个研究组织是说，哎，稍微的弄一下哪一个东西，那个糖尿病啊，有可能就会又能再让自身产生胰岛素，怎么搞？怎么去干扰它？哎，我就觉得这好像是。更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病嘛，我觉得这个会，而不是天天像肚子上妈扎针嘛，对吧？哎，当然也是我这种人，就是看看这个，看看，然后好像是感觉到科技，但是你说让我能做什么贡献，我也做不了，是吧？就喜欢看这种科技的这些杂志啊，什么什么东西
像我一直以来都是喜欢听那种科普类节目
的。
嘛，
嗯嗯。
基本
对，
有，就从听播客开始就一直听，
嗯，
初中开始就听了，
哦，
对。
我也是比较喜欢看科技史嘛，科技史就觉得这个科技对人类的改造是很好嘛，包括，尤其是我父亲得了那个病之后，我经常会关注一些这个东西，我发现其实人呢，哈，得这种病就是基因上出了问题。就是说，咱们这里不是又讲什么治标治本？其实那个本应该是基因 DNA 上出现问题了，它发生变异了，你再想办法把它变回去就可以了。就它那就失去控制了，而不是说你吃一些中草药，包括西医说我给你切了，它还会复发嘛？因为 DNA 的表达，它已经在不停的表达那个 DNA，比如说那个肿瘤，它就是不死了。就是很多的，就是肿瘤原因是什么？它要寻求自己是不死的。但是大部分的细胞是要凋亡的，就是我过了这段时间我就去世了，就死了。但是很多的癌症就是我是一个永生，我要一直到宿主死我才死，这是不对的嘛？就是你如何干预它，让它到期了就赶紧死，就是说让癌细胞自动死，而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然后这样去搞。他们我就觉得你说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你确实因为。现在已经知道了，就是我 DNA 出现问题了嘛？有没有一个办法再把 DNA 再搞成？哎，我又可以，又可以死了，对
正
吧？
常的那种，
对对
对。
对，又改成正常了嘛？我是觉得它变异了，就要想办法再把它变回去，这才是一个，就是说最根本上的治疗嘛，哈。当然也是我瞎扯了，但是
我
我
感
觉得这
觉，
个路是应该是这样，是吧？你应该到那个程度了，你才行嘛，而不是。现在就是说你喝一些什么药，说你喝一些芹菜汁，这显然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抑制，但肯定不会100%抑制。说你又喝绿豆呀，喝芹菜汁呀，很多这种偏方，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包括西医的话，像我父亲也是西医治疗， 说你这个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把你变成残疾人呗，就那段我们治不了，先给你切了，那也是一种治疗，但是终归是把命保住了。但是你说你得了个肿瘤，叫纤维组织细胞瘤嘛？如果有500年之后的人再看的话，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得一个这个东西，你就把胳膊切了？不应该是打一个什么针是吧？然后让他再重新表达一下。我是当时我也是这样瞎想，我觉得各种病可能最终啊都是应该，到这个程度才行，就是到 DNA 这个程度哈。然后你那里出现问题了，包括你说这个双向什么什么东西，他应该把这 DNA 数据链都
检查一
搞出来，
下，然后
哪
再
一个
看看
对哪一个锚点上
出
他妈
bug
不
了
对
吗？
的，
出 bug 了，然后修复一下。
对，我觉得这肯定是那个 DNA 上。他的什么碱基对啊，什么是出问题了？他应该能找到这种东西，是不是？
我也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按道理说，每个病都应该能从 DNA 上找到原因，但现在大家就都不知道嘛，只是知道了为数不多的这个基因测序，而且还很假。我测过一次，你自己整个细胞，然后寄过去，然后上面就给你算卦，你知道吗？算命。
他不是说能看看你是哪类人，就是
基
是。祖先是哪里的？
哎
有
是
哪些组成的
是，
那种？
但是非常非常不准，非常非常不准，因为
感
它
觉就像
但是
骗
价格
钱
也
的，
很便宜，200多块钱，你想让它完全整的特别准也不大行，它简直还不如算命先生。我看过，他就说你适合干什么，这就更瞎扯了。你适合干总裁，你适合干创意产业。你不可能说你在嘴里面取了一个细胞，然后过去他就看出来你适合当画家，我觉得这已经是算命了，是不是？首先你哎我，除非他说你更容易得一些什么疾病，这个可以。如果说你首先你得说我当画家的这些人，我得知道哪个 DNA 更适合当画家。现在你这个都不知道，他就给你整一个你适合当画家、歌唱家。这不是瞎扯吗？是不是？反正我做过一次，当时智商税也好或者什么，我寄过去，他会寄给你个那个像我们做那个核酸检测的那个东西，你从嘴里搞点细胞，你知道吧？上皮细胞，然后捅几下，刷几下，然后再寄给他去，他大概1周左右就给你个报告，还给你寄个纸质的报告，我忘了花了多少钱，反正顶多300-400，我觉得太贵了，我也付不起这个钱。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给你打印10几页纸，你就，但是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哎，有点假。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你有没有去做过这方面的？
没
没有。
有。
现在我不知道还流行不流行，反正现在是有。他说他是一个公司专门做这个了，在北京。哎，我想想，哎，既然做基因测序，既然基因这么好，咱们测一下。后来我发现这玩意。有点太算命了，还不如你说出你出生年月来，我给你整一下，跟那
说
个
到这算命啊，
相
对，
当，差
说到
不
这
多
算
是，
命，我就不知道动哥有没有听过那个。AI 赛博算命就是问 DeepSeek 那些大模型输入你的那个生辰八字去算命，
哎呦有，
有，
我前2期我还访谈过一个那
我听了
个，
听了我听
对，
了我听了。
然后实际上我经常会在上面给他那个做嘛，就是你把你的生日跟出生日期搞进去，你给这几个大模型给你出来的都不一样，就是
这
有
种，
的是说你缺什么，就是你缺金，就是五行你缺什么，他都给你算不准，也就是说这个大模型还是不够厉害，但是呢，这也确实是很多的算命先生他也搞不大清楚嘛，什么用神呐。然后你就问他用神是什么？因为大模型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什么都懂，他不会说我不知道。你一说用神是什么哈，然后这里就会啊，他会胡乱猜一个用神。然后你在这个DeepSeek 上跟这个 ChatGPT 啊，包括这个阿里的那个叫什么阿里千问吧，好像叫，然后都不一样。哎，我也觉得，哎，这东西你要么都不信。要么你就只信一个，我就信 DeepSeek 或者信 ChatGPT，信多了不行，信多了里面都冲突。
对，胡说嘛。
对，
都
哎呀，就有点胡说，就是，还是挺逗的，我靠。
像我问那个，我输入我的生辰八字去，然后我问他这种生辰八字最容易得什么病，他居然跟我说是双向情感障碍，他说躁郁症。我当时我是震了一下，震惊了一下。
哦，你没试试其他的吗？
试了其他的，有些不准，有些准嘛，只能说这个给他说也是瞎猫撞上死耗子，给他
哦，
说中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个是太准，
对，
然后你再用它再去算个其他的，它也许又不准了，
就
因
扯到
为，
别的地方去了。
对对
输，
对。
下一次开下一个绘画的话，你再输入相同的生辰八字，再说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个答案了。
哦，对，这是没
对，
想到一下子给整准了一次，是吧？
对对对。
哎呀，确实挺逗的。反正命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包括风水啊，包括什么的哈，就是我对他的态度跟对中医差不多。我是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相信现代科学嘛，相信辩证法啊，马克思主义。但中国不是讲马克思主义嘛？但是我们想想，马克思主义它出现了400年，是吧？但是你不可能老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但显然，越年龄越大
不
越觉
是，
得这是扯淡嘛。人家这个算命都算了是吧，几千年了是吧，2000年，你这个突然出来一个400年的，你说你是瞎扯，他也许就是说他也许算不准，他也许是一种心理治疗，但是我们不能够一下子把它否定掉，包括很多的。宗教啊，我对宗教都是这种态度嘛。我相信宗教有那么多人相信嘛，他肯定满足了一些是吧？信徒的其他的要求，比如说我怕死怎么办嘛？怕死就是上天堂嘛，对吧？就很多的宗教他不会说你死了就完球蛋了嘛，是吧？而是到了一个天堂或者到了一个地狱，你不信就去地狱了，你信就去上天堂，很多人就相信这个。但是我也现在，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越思考这件事情。其实，但现在我也是瞎扯。我现在思考的结果就是，其实我们活着的人不用怕死，因为死不会出现在我们活的人中，因为死跟活是零和一的关系。你到了死就不能活，到了活就不能死。你怕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它不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人生之中。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会出现死这种事情。死，哎，就没了，它就跟活是，就是没有办法共存的嘛，死跟活是不是？但现在我是这样，
宗
对，
教的话，比如有什么轮回转生的话，那种什么，你做了恶事就会投生什么道啊，什么道，或者是我们
对，
中国
畜
来
生
说，
道什么什么，
对什么什么道，恶鬼道啊什么，
对，
所以就会对生的人来说有一点恐惧嘛，
对，吓唬你，
对
吓唬
死的
你，
恐惧吓唬你，对。
对，吓唬一下你。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就是还是太浅薄了，至少我觉得我对这个还是太浅薄了，就是我不敢去评论。就以前的时候我可能会，但当我还特别年轻，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喜欢跟人辩论一下，我喜欢证明上帝不存在。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其实宗教是从另一个东西上去认识这个世界，就
另一
是
个
科
角
学。
度。
对另一个角度去了解这个事，他并不是只是忽悠你，他其实提供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包括算命我认为也是，道家也是，包括你巫术，各个方面都是，科学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科学就是说，可能现在中国人特别相信科，也不好说。说实在的，就科学只对相信科学的人来那个啥相信，不是前段时间。我看了个抖音呐，但是我不知道真假了。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他说他自己是太上老君，他就骗了70、80个女的。你说这，就他可能长得
啊，
仙
很
风
扯，
道骨嘛，就是有人就相信他，还给他钱，还陪他睡，就是几十岁的个老头，人家就这样。他说我是太上老君，就有人相信了。你说这是给整的哈，我是抖音上刷的。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我没去考证，但是我相信有的可能性比较大，对不对？我们相信，我们也看到那么多愚蠢的骗术，是不是？都有人相
人
信，
还
你
人
可以吗？
气，对，
对
人还人
吧？
相信。
是不是？哎呀，反正也就这个样子。反正我现在就是。 年龄越大，越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包容的，我们都可以商量一下，不要发生战争。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就觉得妈的要发生战争，现在我觉得哎，先别打，因为文化不同，价值观不同，能凑合在一起尽量凑合一起，不要打得你死我活，这就是战争先不要发生。我现在是这种态度，就是不是那种要喊打喊杀了，我是觉得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政治观，这都是小事，先别杀他，是不是？你不可能说我不信基督教，我要跟伊斯兰教再去来一次十字军东征，这种事情是不行的，是吧？我们可以谈谈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这会比较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哎，对呀，我看也快2个小时了，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还跟你聊天，我这样一看，哎，竟然2个小时了。
我这边也没什么补充的。
就是你有没
对。
有那个什么推荐？比如说你看过什么书呀？类似于都可以，不一定是书啊，就是
我
什
可
么
以
都
推荐个音乐吧，
啊，
最
音
近
乐也
听
可以
的。
啊，音乐也可以。
那个吴青峰，不知道你听过没？一个歌手，苏打绿，一个组合，
我
那
苏
个。
打哦，我知道苏打绿声音不就是那个有点像女的一个吗？是吧？
对。
他唱的叫什么小小什么？
小情歌，
哎，小情歌，
情歌，对，
对，
我推荐他一首，叫《你在烦恼什么
你在烦恼什么？行，
》。对，这首歌很好听，《你在烦
吴
恼
奇，
什么
哦，你在烦，就这首歌是吗？
》。对，这首歌最近听了，觉得挺好听的。
哦，可以，可
那
以，可以。
他歌词写的挺不错。
哦，我还没听
对。
过。我经常听老歌嘞，这说明我老了。我经常喜欢听那个什么呢？就是以前的那种歌啊，就是张学友啊。你应该知道
也
张
听，
学友，但是你应该不听是吧？你听啊，
我
就
都
是
听，
我喜欢
我
听
听歌
张
很
学友
杂。
呀，然后就是周杰伦呐，就我们那个年代。但现在周杰伦年轻人，我不知道听的多不多，应该也有吧？他现在出
有。
歌不是特别多了，就是。因为现在的听歌，我不清楚，现在反正我就是听这个，就是周杰伦啊。周杰伦，因为那时候正好是我上大学时候嘛，然后哎，那时候天天买他的，那时候我们还是听磁带，女的嘛听孙燕姿呀。现在孙燕姿人家一出来说，哦，这是哪个小众歌手？以前她可是天后啊，真的是天后，就是现在人家说的是他妈小众歌手是吧？对
听歌
你
的
就
话
推荐，
是听的比较杂，听很杂，我很老的歌也听，新的歌也听，
现在我
对，
看都是抖音上嘛，现在抖音上都是听那种，就是很悲伤的歌，或者很那种，哎呀，
很嗨的那种。
对，那种歌，我倒是很少听了，我就觉得，哎，我还是听听老歌，蛮老了，经常听周杰伦呐，听张学友呀，就听这种。哦，你在烦恼什么？好，一会儿我
对，
试
你在
试
烦恼
听
什
听，
么？
我都没听
挺
过，
好的，
这新歌吗？
也算不算新的，也算老歌了。
也算了，我今天没听过，我知道苏打绿的小情歌啊，小情歌这个挺那个什么，
对，
好，还有什么没有了是吧？就这一首歌，好嘞，
好，
好，
没，好
这
嘞，
期我们在这，还随时联系吧，
好，好的，好
哎，
的，
好
没
嘞，
问题的，
好，再见，好，再
好，再
见，
见。
非常开心。